时感应，
不昧因果，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世间人以衣食为命，鲜有不贪恋钱财积攒财富的，自以为财富会越积越多。然而我们在真实的历史中却发现守财积财导致破交亡身的案例屡见不鲜。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位历史人物，一起思考财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崔和，字亮，是北魏人，家资巨富，可是为人却度量狭小，性情极度吝啬，要他用钱就像割肉一般，暗中埋藏的财宝有数百斛之多。有一次在春天蔬菜茂盛的季节，崔母李氏想吃旱芹佐餐，但崔和却痛心小钱，始终不肯买给母亲。后来他的儿子崔轨偷取他的钱财多达百万，逃亡而去。崔和十分激愤，却也无可奈何。崔和任参军官职期间贪求不厌，利用权势多方收受贿赂，最终罪行暴露，皇上赐他自尽而死。曹武，字士威，南齐人，以公爵为侯，后来转任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曾在雍州聚集钱财达7000万贯，富甲一方。齐东昏侯即位后，看中了曹武的财宝，便以谋叛罪名诬陷，下令诛杀。当收押官兵来到家中时，曹武感叹道：各位都知道我没有丝毫叛离之心，如今却要杀我，主要原因是要夺取我的财宝以及歌妓美女。就这样，曹武被杀身亡。古人告诉我们，钱财为五家共有：官家、水、火、盗贼和败子。百姓如果遇到一个暴恶的国君或犯罪，官家可以将财产没收，钱财过多会引来强盗土匪劫取，水火无情、暴雨成灾、山洪爆发或遭遇火情，房屋财产会被水火夺去。如果家里有一个不务正业的败家子，父母辛苦节省下来的钱财也早晚会被挥霍散尽。嗟乎，家资巨万，守财千令，聚财蛊惑。崔和与曹武现身说法，让我们进一步明白财富并不是私有的。自古以来，钱财就被称为通货，通就是要流通，财物要像水一样流通，不流通就变成死水。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积财伤道，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自顾自地享受，对于周围人的困难穷苦视若无睹，冥冥之中已经伤了我们的德行和福分。因果法则中讲，因小果大，如同我们种植植物的种子很小，但结出的果实却是很大。因此，古人告诉我们，钱财越不失越富足，钱财并不私有，我们只是财富流通的中转站，财富从这边流出去，就会从那边流进来。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称霸中原后，便功成身退，散尽家财，救济穷苦。于是，从小本生意做起的范蠡，没几年就发了大财。有一年，天下大旱，几乎颗粒无收。范蠡除了保留生活必需，又把全部财产拿出来布施给国人。很快，他再次积累起万贯家产。如此三次，三散财，三聚财。范蠡真正懂得发财致富之道，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商圣。范蠡经商致富后，并不是自己安享荣华，而是复行其德，济世救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舍财作福，内舍千滩，外以济民。所以他的钱财越不失越多，越多越不失，形成良性的循环。曹武因积财招祸，但他生前非常有知人之明，他曾对梁武帝说，你将来必定大贵，我以小儿先相托付，将来望你多予照顾。当时武帝尚未显贵，曹武常暗中赠送好马财物相助，梁武帝没有缺欠，即向曹武借贷，都能如愿，前后合计多达17万贯。梁武帝即位后，竟忘却了昔日曹武的恩惠。有一天，梦见自己独自在危险的悬崖上行走，两边水深无底，正在惊惧无措之时，忽见曹武前来，背他到平坦之地，对梁武帝说，你今日贵为天子，难道忘却往日相托的诺言？如今我儿子艰难困苦，挨饿受冻，昔日借于你的17万贯，如今可以给我儿子买房屋置家产，安定生活。梁武帝觉醒，立即命主书官送钱还给曹武的儿子，使他能购买屋宅。后来曹武的儿子曹士正、曹士宗等都蒙受武帝提拔。曹武对梁武帝微时的布施相助，冥冥之中为他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深厚福报。所以保留钱财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在银行或家中，而是放在有需要的地方。但有朝一日不时之需， 便可随意拿取，让我们不禁感叹：钱财乃为身外物，富贵皆为过眼云。带不走的留什么？能带走的方为真。
学历史，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